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欢喜快乐，因着你不但救我们，你也召我们到你面前，因着你要赐恩典给我们。就求你在我们下午的聚集和敬拜当中显出你格外的同在，赐恩典给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都是你所宝贵的，都是你要赐恩典的。就求你带领我们，将我们分别为圣，还有孩子们楼上楼下，我们一起的敬拜能够达到你的面前，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蒙你悦纳。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讲到了恩赐，我们都知道这个哥林多教会呢是很有恩赐的一个教会的，所以呢也就是恩赐上面呢就出现了问题。所以保罗呢下面的时候他就开始讲到了恩赐。前面我们讲到了恩赐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第二个呢，上周我们就讲到了恩赐呢是神搭配在一起的，他随己意分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建立教会，是要建立信徒，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而不是用来给我们自己来抬高我们自己的。所以今天呢就讲到了说，好了，前面讲到了这个恩赐的来源，然后讲到了恩赐的搭配，是不是讲到了恩赐的来源恩赐的搭配我们明白了就结束了呢？没有，我们就接下去看今天所讲的12章的28节到整个的13章，这是很长的一段经文，但是呢我没有把它分开的，希望我们今天能够把它讲得明白，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段落，就是我们在恩赐的运用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主要的原则是什么。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讲到的说爱心与恩赐之间的关系。第28节这样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这里边我们看到保罗呢，他是讲到了第一第二，我们似乎好像看到说保罗在排位置，第一大的是使徒，第二大的是什么？这里讲的不是这个，他强调的不是这个哈。保罗首先强调的不是大小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里也不是在强调说一共就这么多的恩赐，也不是就一共就这么多的恩赐，还有别的恩赐，只是他没有把它列出来。另外呢，这里讲到的教会呢，也不是单单的对哥林多教会说，而是对所有的教会在说，也就是说保罗下面所讲的话是对众教会说的话，也包括我们今天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的这里边保罗在强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不是在排列顺序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而是强调这里边有很多的不同，甚至于我们看到了除了第一使徒和先知还有教师之外呢，下边这一部分呢它是按类分的，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专门行异能的，就是做一些人所做不到的事情的，还有一部分人专门是给人医病的，所以它是按类来分的。而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呢，他把说方言呢排在最后了。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的人是推举台方言讲方言的，所以保罗把讲方言的恩赐呢放在最后了。而我们又知道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圣灵赐给教会的第一个恩赐是什么？就是方言。但是保罗在这里把方言呢就排在最后了，这也是针对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他们高举方言以至于教会敬拜的时候都混乱了，讲方言又没有人翻方言，大家都在那里讲方言，谁也听不懂的。然后呢保罗呢在这里就说，岂都是使徒吗？很显然答案是不是。说那是不是都是先知呢？也不是。岂那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岂都是犯方言的吗？很显然这个答案是不是的，因为教会里边有神赐给教会各式各样的，我们无论从它的种类，无论从它的职分，从它的功能，都有许多不同的。所以我们上次呢已经讲过了这件事情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再一次强调了说恩赐是不同的， 无论从功能，无论从职分，从服事来看呢，都是不同的。所以不同呢是肯定的，保罗在这里是肯定是不同的。然后三十一节说，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哇，前面已经有了这么多的恩赐了哈，但是呢三十一节说，保罗说你们要切切求那最大的恩赐，就是一个更大的恩赐，除了这些之外有个更大的恩赐，你们要求的是那个。然后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他要指示给他们一个最妙的道，最好的道，最美妙的道给他们。然后第一节他就开始说了，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这里边把一个人其中的一个恩赐是什么呢？说方言的恩赐他给拿出来了，并且把这个恩赐呢推到了什么极点。我们都知道我们能学一门外语已经很困难了，学十门已经算天才了。一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可以讲十国到二十国语言的，很少有这种人。但是呢保罗说，好，假设说有这样一个人，神给他一个恩赐，他可以讲万人的方言。万人的方言基本上就是一万种方言吧，那基本上就是说世界各地方的语言就都会了。这个人恩赐大不大？大。也就是说地上的事，地上的语言的基本都会。然后又说并天使的话语，哇，天使的话语也会说。什么意思呢？这个人通晓天上地下的话语，有这样的大的恩赐。这个恩赐大不大？太大了，那太令人羡慕了。保罗说，即便是有如此大的方言恩赐的人，如果他没有爱，如果他里面没有爱的话，那么他这个恩赐呢就什么也不是。你听他讲话讲什么语，讲什么语，这里说的很有意思的，就好像鸣的锣响的拔一般一样。所以你在那里讲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讲了，你觉得自己很厉害，但是在神的眼里面呢，就好像一个小孩敲一个破盆一样，当当当当当当当，什么意思？在神的眼里就没有价值。虽然你能够讲天上的语言地上的语言，但是你没有爱心，没有爱在里边的话，没有任何的价值在神的眼里。然后第二个，又举第二个例子，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这里讲到了先知的恩赐哈，讲道的，讲神的话的。然后说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先知啊，先知是讲神的话的，讲神的话的人，他也把讲神的话让先知的恩赐呢把他推到了一个极处。讲神的话的人他有什么样的恩赐呢？他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你圣经里好多你讲不明白，他能讲明白，他有这个恩赐。因为什么？他明白这个奥秘，而且呢又有各样的知识。当讲到知识的时候呢，都是有关神的知识。讲神的话的人又有神的知识，那就相当了不起了。我们讲道都知道讲全本圣经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他有整个的全备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并且呢他有全备的信心。哇，信心又足。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在一个先知讲神的话的人的身上，这个人呢有三大特点。第一个什么呢？知道奥秘，然后呢又有全备的知识，然后又有全备的信，可见这是一个完全的先知。所以我们看到这可以说是先知的一个梦想，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好了，保罗说就是即便这样的一个先知，他还有信心，可以说让山移开那山就移开，但是如果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这样一个有这么大恩赐的一个先知，能把神的话、神的奥秘、神的权威的知识全部能够讲解出来，并且能够借着他的信心运用出来，让那个山移开就移开。上帝怎么说？保罗这里说，如果你里边没有爱的话，在神的眼里你做这些事情一点价值都没有，你讲的那些话没有价值，做的事情也没有价值。 然后又有第三个例子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里就讲到了有一个人什么呢？有什么恩赐啊？怜悯人的恩赐。他怜悯人的恩赐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把我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卖了，干嘛？给穷人，周济穷人，怜悯人，甚至于怎么样呢？为了那个人，我可以把我自己都烧了。保罗说，如果你要有这样的怜悯的，这么大个怜悯的恩赐，如果没有爱的话呢，也没用，与我无益，我得不到任何一点的益处。第三个呢，我们有时候很难理解，一个人把自己的所有的东西都卖了给人，甚至于说叫人焚烧，就舍己嘛，怎么可能没有怜悯人，没有爱呢？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把爱呢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了。爱不是简简单单的我们做某一件事情或者一个外在的一个行为，爱是一种生命的品格。有些很多人也是这样啊，他周济穷人，为什么？他要得到好名声。有很多人舍己啊，舍掉自己的生命，为了自己扬名立万，有的，这样的人也有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爱的时候，这样的怜悯的时候，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的不是简单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行为或者做的一件好事情，而是那完全的一个神生命当中所有的品格品质。所以保罗在这里举了这三个例子，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恩赐好不好？好。但是恩赐，不管你有多大的恩赐，如果你没有在爱的原则当中去运用的话，在神的眼里就丝毫也没有价值。但是在外人看来，你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在教会当中领诗歌唱诗歌，我可能以前，比如说举个例子，我是受过专业训练，我是中央歌舞团专业的独唱演员，我曾过拿过世界上什么什么什么奖，我的发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受过人家高度评价的，拿过奖项的。好了，我站在这里唱出的诗歌，我想一定比我们方才唱的要好听的，更加的专业。但是如果我里边没有一个爱的心，爱神爱人的心的话，这样的爱在我里边的话，我唱出这些歌在神的耳朵里是什么？噪音，不但不美妙，而且令人讨厌的，神会很讨厌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了恩赐，保罗这里讲的说，我要把一个最妙的道告诉你，你们很有恩赐没问题，但是你们的恩赐在最运用的过程当中呢，你要有一个更大的恩赐。这个恩赐是什么呢？就是爱。因为你的恩赐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爱的话，就丝毫也没有价值。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觉得好像这个事情不可能发生，经常会这样的。当我们去周济那些穷人的时候，比如说你开车下了高速公路，会有一些人在那里要钱的，对不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这样随手拿出两块钱按下车窗，甚至我们可以说啊，上帝祝福你。所以我们心里真的带着这样的爱心，带着这样的怜悯之心给他的吗？不一定的，我们可能就是顺手，或者我们心里有一点感动，我们就给他了，不一定的。我们在教会当中也一样，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恩赐的运用当中没有爱的话，那我们就是做一件事情跟机器人是一样的，我们就和机器人呢是一样的。我们所做的呢，在神的眼中呢，也没有任何的价值。一个机器人做事情不带有任何的感情色彩，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它只是为了做事而做事，而得到一种自我的心理满足。所以这里边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恩赐和爱之间的关系，没有爱的恩赐无论多大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使用起来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无论表现得多么出色，效果多么好，没有意义。那另一方面呢，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 爱呢，不是我们外在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外在的一些行为，给谁多少钱，帮谁做了饭，帮谁做什么事情，不简简单单的是做了一些某些事情，这样一些外在的表现。尽管这些一个有爱的人，他外边会有这些表现，但是我们自己要清楚一件事情，保罗在这里边所讲的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特质，一个生命里边它就有一个本质。当讲到生命的本质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的，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好了，一个人他很贫穷，贫穷到了好像吃东西都吃不上了，没有饭吃了，衣服也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身上非常的肮脏，也没有钱去洗澡，没有住的地方，每天露宿街头。但是你要相信一点，即便如此，他活得很不像人呢，他也没有人的尊严，但是他一定不会像狗一样生活，他也不会像猪一样生活。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的本质是人。所以这里边强调的是一个生命的本质，是强调我们里边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所生发出来的动机都带着爱的，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带着爱的。你说我没有运用我的恩赐在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我坐在那里吃饭，你在坐在那里吃饭都是带着爱心吃饭的，你没有做什么，只是坐公共汽车从这里坐到那里，别人看着你的时候都会看到你是有一个有爱的人。你虽然什么都没有做，所以保罗在前面他首先讲到的这些恩赐如何如何，但是后边他马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一个最核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如果没有爱的话，你们讲这些都没有用，无论你们的恩赐多大都是没有用的。所以呢，爱既然是如此之重要呢，那保罗下边就要定义什么是爱。爱太重要了，这是神生命当中的一个品格的，神就是爱嘛，对吧？神就是爱，那他就把这个爱给了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在爱当中来运用我们神所赐予我们这些恩赐，又没有意义，那保罗一定会告诉我们什么是爱，不是我们自己心里想的那一种爱，或者我们平时那样大家爱来爱去的那种爱。至少你会觉得说，哎，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样。那么保罗下边就要定义什么是爱，因为爱太重要了。保罗这里说，这是我们都唱过歌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最后一节说，爱是永不止息的。我们一点一点来看，首先讲到说爱是恒久忍耐。我们通常讲到爱和忍耐好像我们搭不上什么关系这个边儿的，但是这里的确告诉我们，爱是一种恒久忍耐的能力，一个人恒久忍耐的能力。换句话说，忍耐当中都是包含着爱的，也就是说没有耐心的，没有忍耐的人都是没有爱心的。那么这里边讲到了，不但讲到的是爱心当中是忍耐，而且是恒久忍耐，不是说哎呀我这牙很痛，哦，吃一个止痛片两个小时它就不痛了，过两个小时再吃一片，不是这种，是恒久忍耐。不单单是恒久忍耐，下边说又有恩慈，这个是很难很难，我们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我们恒久忍耐甚至于我们都可以做到了，因为什么呢？我们恒久忍耐我就漠不关心就好了，但是这已经不是爱了，在爱中的恒久忍耐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忍耐呢，不是在那里咬着牙憋着气忍气吞声，不是的，而是有恩慈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我们做过父母我们就知道了， 一个孩子在他成长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父母需要多少带着恩慈的恒久忍耐呢？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懂，他做了很多的不得体的事情，对不对？他可能是把床给尿了，你能不能打他？不能打他，因为他不懂。你需要什么？忍耐。忍耐你能不能说，好，我忍耐。这孩子给他换尿片的时候把他拿下来，把他扔到床上，把尿片踢到哪里，把孩子又扔过来。你会不会？不会。你会非常的精心的来处理这个孩子。你不但要有耐心，而且你要有恩慈。孩子一天可能换8次尿片的，换10次，遇到他肚子不好可能换20次，要恒久忍耐。不要说20次、200次，你也还得带着恩慈的去忍耐的去服侍他。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爱是一种带有恒久性的一个忍耐的一个控制力，并且是带着恩慈的，不是暂时的，是恒久的，这样一种生命当中的品格。爱是人里边的一个良善所带出来的仁慈。这样的爱，当我们讲到忍耐的时候呢，这样的爱怎么样，就是不是以我自己为中心的，看到了。当我们讲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时候呢，就是不是我以我为中心，而是以这个孩子为中心。我爱这个孩子吗？我就要忍耐他。爱这个孩子吗？我就要带着恩慈。因为什么？因为他不懂，所以不是以我为中心。下面说，爱是不嫉妒，嫉妒呢是一个很坏的品格的。哦，对不起，前面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哈，这个例子挺好的，给他举一下。你比如说哈，一个爸爸，他的孩子呢，放学回来，做作业不会了，问他爸爸，他爸爸给他讲了半天，他还没明白，他爸爸就开始失去了耐心。就不愿意讲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爸爸觉得说，我已经讲明白了，你没明白是你的问题，是因为你笨，不是我的问题。所以呢就不愿意去坐下了，不愿意继续教这个孩子了。那在这个问题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呢失去耐心，当然也失去爱心了嘛。他的表现是什么？他是自我为中心。为什么自我为中心呢？首先讲说，孩子不懂是正常的，对不对？他懂了就不问你了。孩子不懂是正常的，但是你讲了半天没讲明白，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不是孩子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是你没讲明白。但是父母做父亲的呢，是觉得说，我已经讲明白了，他是自己以为自己讲明白了，并且他觉得说，我按照我的想法呢，你已经应该明白了。所以这是一个极度的自我为中心的。所以爱呢是不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不但可以恒久的忍耐，而且还是可以有恩慈的。那么下面我们讲到说，爱是不嫉妒，嫉妒呢是一个很坏的一个品格了，是一个没有爱的一个表现。什么叫嫉妒？嫉妒就是不希望别人好，不希望别人比自己强，别人比自己强就不舒服。所以嫉妒的一个品格呢，实际反映出来的是一个极度的自卑的心理。这种心态呢也是自我为中心，他觉得谁比我强就不行，我就讨厌他，我就要处理他，我要给他下个绊子让他倒霉。这也是一种自我为中心，也是一种没有爱的表现。因为真正的爱呢，不以自己为中心的，后边我们会讲到，是希望别人能够得到好处，别人比我强我感谢主。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有个弟兄，我们看到有个姊妹很有恩赐，很爱主，很长进，哇，教会弟兄姊妹都爱他，我们应该为这个弟兄为这个姊妹高兴啊，而不是觉得说，哇，以前都是我带领诗歌，现在他带领诗歌，以前都是我教主日学，今天是他教主日学，凭啥？不是这样子的，那是没有爱的。有爱呢 是不嫉妒别人，而是希望别人更好。然后呢，讲到了说，爱是不自夸不张狂。那自夸和张狂呢，和嫉妒呢，就正好相反。嫉妒他之所以表现出来那种不希望别人好呢，是因为他自卑；而张狂和自夸呢，是觉得自己太好了，自我感觉太良好了，简直目中无人了，觉得我就是比你们强，我也真的比你们强。张狂呢，就是到自夸的一个极点，就是张狂，就是他这种自夸呢，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就是一种什么张狂。这样的人呢，也是没有爱心的，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根本不考虑别人，他就考虑我，我是天下老子第一。有爱心的人不是这样子的。然后第五节说啊，我们看第四节的时候，我们就总结出来一点，总结出来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呢，爱呢是不以自己为中心的，是不以自我为中心的，而是以别人得到好处、得到益处作为目的的。好，到第五节我们再看，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什么叫害羞的事呢？害羞这就是比较羞耻的、见不得人的、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一个心里边有爱的人呢，他不会做这些见不得人的这些暧昧的事情的。换句话说，一个有爱的人，他不会做那些犯罪的事情、罪恶的事情、污秽的事情，或者说不义的事情。那当我们看到这里边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不做害羞的事。那么基本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爱不是一个中性的情感，也不是一种中性的一种感觉，它不是中性的了，因为它有对和错，有羞耻和不羞耻之分了。一个有爱的人不是一个简单的一种情感或者是一种感觉，不是的，它是有对有错的，爱是有对有错的。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它不是中性的，是有对错的。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婚外情，婚外情哈，我们看到很多的婚外情，无论那个婚外情的那个，就是婚姻之外那个，他们都会就是说，我们有爱情，我和我老公没有爱情了，我和这个男的有爱情。说对不起，那不是爱情，因为婚外情是可羞耻的事情，和爱是没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定义呢都错了，我们今天把同性恋也定为他们彼此相爱，那个不是，那个不是夫妻之爱哦，搞错了。那今天跟动物结婚的就更不要说了，我爱这只狗，这不是爱，爱是有对错的。好了，下边说，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所以一个有爱的人，他一定是有，他怎么样，他是一个不自私自利的，不自我为中心的，不是凡事都从自己的来考虑的。因为爱是要求别人的益处，就是给予而不是所得。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相反却去求别人的益处。爱是付出。当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那里讲到了你们因爱心所付出的劳苦。所以当我们有爱的时候，你是需要去付出劳苦的。我们不爱、冷漠、冷酷的时候，没有爱在我们里边，变得冷漠、冷酷的时候，我们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置之不理。前两天我看谁发了一个 moment 上面，说一个女的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了，哇，大家搁旁边走来走去，车都绕着走，大家没人理她，大家过去的时候就走，觉得撞就撞了吗？这是一种冷漠，冷漠就是我和她没啥关系的。有爱的人是什么呢？你就需要去付出你的代价，你需要去帮助他，付出你的体力、你的心力、你的财力、你的时间，要付出很多的。为了躺在地上这个人的益处，你要付出的。 什么叫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就是一件事情发生，他首先考虑我不失去什么，然后再考虑说我要得什么，这是没有爱的人。所以呢，我们看到说爱呢是要别人得到益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益处，这是爱，爱要付出。然后讲到说爱是不轻易发怒。什么叫轻易发怒呢？这里讲到不是说爱就不发怒哈，没有讲说爱不发怒，爱是不轻易发怒。神是爱，但是神也发怒哦，神也有怒气。但是这里讲的是吧，耶和华有没有怒气？有，但是他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富的慈爱和怜悯。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有爱的人呢是不轻易发怒，发怒也是一种强烈的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表现的。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发怒呢对人是有益处的，发怒对人是有益处的。当神发怒的时候，他管教人的时候，他就引领人怎么样悔改，对不对？但是我们爱我们的儿女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就会爱得过度，我们有时候就常常不发怒，从来不发怒，以至于我们的儿女怎么样就被溺爱，以至于把他惯坏了。但是说一个爱的人他不轻易发怒，所以这里强调的是不轻易。什么叫不轻易？当我们讲到一个人轻易发怒的时候呢，他就是第一个反应我就要发怒，自我为中心嘛，因为我被冒犯了，因为我的意见不得到满足，所以我就要发怒。什么叫不轻易发怒？我们就想到了说主耶稣有没有发过怒？有啊，洁净圣殿吗？对不对？把那些银钱兑换银钱的那些人的桌子都给掀翻了，发怒。大卫发不发怒？大卫也发怒啊。摩西发怒不发怒？摩西也发怒。但是他这里边都有一个核心的，发怒是与人有益处的，而且他们不是轻易的发怒，轻易的发怒就没有爱。好，这里边我们举一个人的例子，轻易发怒和不轻易发怒都发生在他的身上。当他不轻易发怒的时候怎么样？给百姓带来了什么益处？当他轻易发怒的时候就带来了坏处。一方面讨神的喜悦，一方面不讨神的喜悦。我们就知道这个例子举的是谁？摩西。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到旷野的时候，在西乃山下的时候，神要说摩西你来上来，神要把律法给他，摩西就上去了，上到山上40个昼夜不见人了。于是下边的人就说，哎呀，我们在这么大的旷野当中，摩西走了，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我们怎么办？然后就跟摩西的哥哥说，我们造一个金牛犊吧，我们给这个金牛犊呢起个名就叫耶和华，然后让这个金牛犊呢带领我们走出这旷野。这亚伦呢觉得说，哎呀，我这兄弟哪儿去了，也不知道哪儿去了，也没办法。这些老百姓说，造个金牛犊，造一个神，造一个神。他没办法，说那就造一个神吧。以色列人就把这金耳环呐、金坠子啊什么都拿来做了金牛犊。这叫什么？这叫拜偶像。耶和华神与摩西在山上，耶和华神对摩西说，说你看这些百姓啊，他们已经变坏了，我要下去怎么样，顷刻之间我要灭掉这些人，然后从摩西你的后代当中兴起一个族裔来成为我的百姓。摩西有没有说对对对，这些人哼，拜偶像，竟然离弃耶和华神，毁灭他们，有没有？没有。他说，神啊，千万不可，千万不可以，不要这样发怒，不要在怒中，这是你的百姓，是你从埃及带出来的，如果你现在把他们给灭了， 那埃及人会怎么说？哦，以色列人的神带他们出了埃及，进不了迦南地了。于是耶和华神的愤怒平息了，摩西下山。摩西有没有发怒？有，圣经说他发烈怒，以至于把神所给他的两块法板摔在地上，然后把那个牛啊，他们做那个金牛犊啊，那个牛啊给磨成了粉，然后就着水给以色列人喝下去，让他们自己喝自己的罪。然后又告诉利未人，你们拿着刀走到你们的人群当中，你就随便杀人。那一天死了3000人。摩西有没有发怒？没有发怒啊，有发怒，发烈怒，但是他不轻易发怒。虽然这些人喝了那个水，金牛犊那个金子的水，又有3000人死掉了，但是却是耶和华神的愤怒得到了平息，没有使耶和华神的烈怒倾倒在以色列百姓身上，百姓得到了益处。另外一件事情呢，也是摩西发怒，使百姓没有得到益处，就是以色列人走到一个地方没有水了，百姓就说，摩西这没有水喝，你这让我们渴死啊。摩西就求问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就跟他说，说那有一块石头，你吩咐那块石头让它出水就好了。摩西就去了，带领着百姓众长老就去了。去了之后，这些百姓呢，你知道怎么样，就攻击摩西，就搁那里不断的抱怨，不断的攻击摩西，讲来讲去摩西就生气了，说你们吵吵什么啊，你们吵什么，抱怨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于是他就没有按照耶和华神的命令去吩咐那磐石出水，而是用他手中的杖去击打那个磐石。出水没出水？出水了。但是耶和华神说，摩西，虽然你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但是你进不了迦南地。为什么？因为我命令你的是吩咐这个磐石出水，你为什么要击打掉个磐石？也就是说，摩西发怒的时候，他轻易发怒的时候，他就被怒气所控制。当被怒气所控制的时候，他在百姓的面前就做了一个非常坏的榜样。什么坏的榜样？不顺服神，不遵守神的命令，后果非常的严重啊。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没有人可以超过摩西的。就是这样，一次对神的不顺服，他连迦南地都进不去。但是最后神给他一个恩典，带他到山上，说你虽然进不了迦南地，但是你可以看一眼迦南地。所以看一眼迦南地，摩西就死了。看到了，当他被这个轻易发的怒控制的时候，百姓得不到益处，他自己也得不到益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要轻易发怒。那我们也不得不讲一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神所呼召出来的，因为这个怒气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啊，弟兄非常重要。我们读提摩太书的时候，那里对男人的要求是什么？第一，不轻易发怒，不争论，不发怒。第二个呢，要常常举起圣洁的手祷告神。所以男人都是喜欢发怒的，发怒会得罪神的，发怒会不会给人带来益处的，轻易发怒啊，不会给人带来益处的。我们就讲到了亚伯拉罕，当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市罪恶滔天的时候，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对不对？神要毁灭这两座城，要从天上烧灭这两座城。于是神在跟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两个使者说完话之后，就去到索多玛俄摩拉去了，要毁灭这两座城，要去救罗德。耶和华神就说，我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我不能够瞒着我的朋友亚伯拉罕，我要告诉亚伯拉罕。于是呢，神就告诉亚伯拉罕。为什么告诉亚伯拉罕呢？如果我们仔细去读 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的时候，那里边是这样说，神说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亚伯拉罕呢？因为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神所拣选的，他们以后要在这地上秉行公义，就是他们这些人要从他们的身上人家可以看到上帝的公义的。于是耶和华神就跟亚伯拉罕说，我听说，我们听啊，他说我听说索多玛和俄摩拉这城罪恶甚重啊，罪恶太大了，所以呢我就来看一看，我要查验一下，看看我听说的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我要惩罚他们。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的好，请问神知不知道索多玛俄摩拉他的这个罪恶甚重啊，他的怒气要发作，有没有？有的，他知道的，完全知道的。但是他在亚伯拉罕的面前跟亚伯拉罕这样说，我得去查看查看。什么意思？上帝难道需要查看吗？不需要查看。但是上帝却要在亚伯拉罕面前告诉亚伯拉罕，我需要查看查看。什么意思呢？所以上帝就在教亚伯拉罕如何秉行公义。这样一位无所不知的上帝，面对这样罪恶滔天的罪恶的城市，他尚且不轻易发怒，何况我们人呢？上帝根本不需要跟任何人讲，他看到索罗玛俄罗玛的这样的悖逆，这样的判罪的，他直接可以从天上降下火来把它烧灭。但是他却教导亚伯拉罕不轻易发怒，秉行公义的时候不要轻易发怒。当我们被怒气公义的控制的时候呢，我们就变得不公义；当我们被怒气控制的时候呢，我们就变得自以为义。所以怒气呢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怒气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不要轻易发怒，无论对谁，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丈夫，对我们的妻子，对我们的朋友，都不要轻易发怒。凡事我们要认真的查验。好，下边讲到了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什么意思呢？就是别人哪里对不起我了，哪里做的不好了，不要常常计算这些事情。这样的计算呢也是没有爱心的。这样的没有爱心是怎么样呢？总是盼望别人不好，你看他也这也不好，他那也不好，为什么呢？你看他某年某月这样，某年某月那就这样，这是没有爱心的表现，他是没有爱心的表现的。他不希望别人好，他希望把别人的不好的都记下来。实际我们跟人家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他跑了50步，我跑了100步，就这么简单。所以到第五节的时候呢，第五节的时候呢，我们再次看到了什么呢？爱呢是一种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是要怎么样对方得到益处的。我们再接着往下看第六节，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这节经文呢再次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爱不是一个中性的一个感情，它是有公义和真理的，爱必须在公义和真理当中的，在爱的当中是不允许罪恶的存在的，是只喜欢真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去爱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教养我们儿子长大的时候，它有个限定词叫什么？在主里教养儿女。不是说你想怎么教养就怎么教养了，不是的，一定要在真理边教养儿女，那才是真正的爱儿女。如果我们不在真理里边来教导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他应该做的，什么是他不应该做的，那么我们就不是爱我们的儿女。而我们今天也很少有人教导我们的儿女做不对的事情，但是我们犯了更大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冷漠，不关心我们的儿女，不管我们的儿女，我们不去教养他，我们甚至于我们就不理他，由他自生自灭，这也是没有爱心的。 爱是不喜欢那些不义的，所谓不义的就是神所厌恶的。再举个例子哈，我们常常看到夫妻吵架，当我们看到夫妻吵架的时候呢，很大程度上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就是丈夫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妻子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而在婚姻当中，丈夫应该做尽到丈夫的责任，妻子应该尽到妻子的责任，这就是神所教导我们在婚姻当中的真理。但是我们怎么样，不喜欢这个。姊妹呢，喜欢在家里边当老大，不喜欢做帮手。丈夫呢，在家里边大男子主义，所以的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如果夫妻彼此相爱的时候，要回到真理当中来，在真理当中来建立这种爱的关系，才是真正的，才能够把一切不义的怎么样排除在婚姻之外，这婚姻不就是幸福吗？所以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无论我们爱夫妻之间的爱，儿女爱儿女的爱，或者是我们朋友之间的爱，我们都要回到真理当中，否则这个爱呢就会出现问题。因为爱本身它不是中性的，不是简单的一种情感，它是带着真理的，它是带着公义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然后下边第七节说，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一大堆的凡是。但是我们告诉这里边四个凡是是建立在前边第四节和到第六节之基础之上的。所以这里边讲到凡是包容，不是你什么都可以包容的，爱是凡事包容，这凡事包容必须在，不是自我为中心的，必须是在真理当中的，必须是将罪恶排除在外的，你凡事要包容。比如说我的孩子，他今天回来的时候不小心把家里的玻璃打坏了，我要不要包容他？我要包容他，我还要关心他，哦，你手有没有破啊？因为他不小心嘛。如果我今天的孩子回来撒谎，我要不要包容他？你不说凡事包容吗？因为凡事包容，这种爱里边的凡事包容是把罪恶排除在外的，是不能够包容罪恶的。凡事相信就是我们从不以恶意来怀疑别人，我们要有个相信的态度。而这一切还是要在第四节到第六节基础之上的，你要凡事要相信的，不要随便怀疑别人的动机，不要随便怀疑别人的动机。当我们去怀疑别人的动机的时候呢，我们里边已经没有爱了。然后说凡事盼望，因为神所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是带着一个盼望的，不是一个绝望的，也不是一个失望的，也不是一个，这盼望是什么？这盼望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切，神他都是掌管的，神也都是知道的，上帝必定将这最好的赐给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他应该是活在一个盼望当中的。然后说凡事忍耐，因为我们相信神必将那最好的给我们，神必然为我们伸冤，对不对？神必然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苦楚，神必然将我们带进他永远的荣耀当中。而我们今天所要做的是在盼望当中的忍耐。所以前面讲到的爱是恒久忍耐，必须有恩慈，如果没有恩慈的话，那就是绝望了嘛。这种忍耐是一种绝望啊。而这里边讲到了说在盼望当中的忍耐，就是我今天哪怕面对了最极端的最恶劣的情况，因为我心里有这样的盼望，这样的苦难，这样的艰难都不足以让我丧失信心。所以基督徒的喜乐从哪里来？从信心，从盼望。平安从哪里来？从信心，从盼望。然后到第八节的时候呢，让我们看到了说爱是永不止息。那第七节四个凡事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爱呢实际上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第一个是不以自己为中心，第二个呢他是带着真理的，使别人得到益处，第三个呢是要使人得到益处。那最后一个呢，我们看四个凡事呢，这里边让我们看到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我们看到了爱是对神坚定不移的信心。所以我们就想到了主耶稣，有人问主耶稣说，诫命当中最大的是哪一条啊？说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所以爱的核心是爱神，然后其次也相反，是爱人如己。当我们去爱神的时候，尽心尽力尽意爱神的时候，我们不单懂得如何爱人，我们也能够被神的爱所充满。这个爱不以自己为中心，使别人可以得到益处，这个爱里边充满了公义与真理。看到了，好了，那我们就再着重讲一下第八节。第八节说爱是永不止息，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爱是有一个特性的。爱有一个什么特性？爱带有一个永恒性。说这爱呢，不单它很重要，而且它带有一个永恒性。我们接下去看，说爱是永不止息的，为什么呢？说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先知讲道是恩赐，对吧？这个恩赐有一天会没有的，它不是一直有下去的，有一天就没有了。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你讲方言，你就是会天上人间的语言，到有一天也会不需要的。然后知识也必终归于无有，知识也会没有了。第九节说为什么会没有呢？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因为我们今天是有限的，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太有限了。你跟我讲美国某个城市我没去过，我真的就不知道，虽然离我们很近，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因为我们是有限的。第十节，第十节讲到说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什么有完全者来到是什么意思？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一切的真理一切的奥秘显明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不需要了，我们不需要别人再讲道给我们听。你说我有恩赐，我讲得很好，不需要了。为什么？这道就站在我的面前。你说哎呀，我这知识很丰富啊，我学了八年了，学了十年了，不，这知识已经摆在我面前了，我看到了，不需要了。然后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事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孩子的时候是怎么样？就是不明事理，长大了就明白了。说这是讲到一个不明白糊里糊涂的时候，还有一个什么明白的时候。同样来对比孩子呢，他是有限的，他的心力他的理解力都是有限的，但是长大了之后我们心智成熟了，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不会像小孩一样糊里糊涂的，对不对？然后他又举个例子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因为以前的人呢，镜子是什么镜子？不是今天那么漂亮的镜子哈，是那种铜镜，只是能看见，你看不太，不像今天这么清楚的。然后说到那时要面对面了。什么叫到那时要面对面了？说我们今天看到那个无限的，那个不受限制的，那个完全的，我们好像看镜子里边呢自己一样，看不清楚，看不是很清楚，很模糊。但是有一天这个完全者来到的时候呢，我跟他面对面了，我还需不需要镜子？不需要镜子了。然后说我如今知道的有限，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候我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进到了永恒当中，进到了神的同在当中，进到了基督的同在当中，这位影儿已经就在我们面前了，我们不需要别人来告诉我们这位主是怎样一位主，因为他就在我面前，他与我同在。然后呢他就说啊，十二节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讲到了说你今天的恩赐呢是暂时的，当这位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切有关主的事情的话呢，就在我们面前了，这些恩赐都不需要了，无论你有多大的恩赐都不需要了，我已经全知道了。 然后第十三节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所以我们今天记得我们要过一个信、望、爱的生活，对不对？有信，我们凭着信心度过我们每一天，然后有望，每天我们都过着一个盼望的一天，对不对？盼望什么？盼望我们所信的实底的到来，就是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然后有爱，因为我们的生命的特质就是有爱的。然后说这三样其中最后最大的就是爱，因为有一天当这位我们所信的信是所望之事实底，就是我们所盼望这件事情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来到我们面前了，我们还需不需要信？当然需要信，但是那个信跟今天信有什么不同？今天我到那一天我们已经看到实底了，所以这个信呢也终将是无有的。比如说有个简单的例子，给一个男孩子介绍一个女朋友，我说这个女孩子很漂亮，性格很好，心里非常的温柔良善。那个男孩子需要怎么说？你信不信？信。他需要信，需要信，他就需要做个行动。什么行动呢？去跟他谈谈恋爱，又要采取行动。当他们两个人谈恋爱谈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之后，还需不需要我给他讲他才信？不需要了，他已经知道这个人是一个美丽的，他知道这个人是有个善良的心的，他知道这个人是温柔的，他知道这个人是个正直，他都知道了，还需要我每天去跟他俩去介绍吗？不需要了，我介绍什么？他俩已经都认识了。望，我们还需要盼望吗？不需要盼望了，因为我们的盼望已经成为现实了，我不再需要盼望。但是爱却要存到永远，因为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永恒的那一部分。它不单是神生命当中的品格，也是每一个在神在耶稣基督里所重生的人的一个品格。所以爱多么的重要。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爱不是我们做了某一件事情就表达我们是爱，而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有爱。为什么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有爱？因为我们里边就是爱，就这么简单。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爱心呢，不但是神的属性，也是我们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所得来的这个新生命的属性。换句话说呢，我们这个我们虽然神赐给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爱的，但是不是后天才有的，而是现在就有的，是基督徒的一个标志。不是后天的，不是我们后天某一天说哦我突然得到了，不是的。当我们有了这个新生命的时候，这爱就随之而来的。但是随着我们不断对主的认识，不断对神的认识的加深，我们这个爱会不断的被充满，不断的会被充满。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这样说，这是主耶稣说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你看这里边马上界定了这个爱呢，这爱不是一个中性的我们以为的一种中性的情感，而是耶稣基督爱我们那样的爱，带着公义，带着真理，带着无私，带着舍己，带着益处，这样的爱，我们来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如果有这样的心，是发自内心的啊，一种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心，人家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呢？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和我们主的生命的本质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有怎么大的恩赐，若没有爱，在神的眼里就没有意义。因为神赐给教会恩赐，赐给我们个人教会恩赐，是为要造就信徒，建立基督的身体，是要使别人得益处，是要使神的公义和圣洁和真理得到荣耀的彰显。 我们要小心。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大家都会唱这首歌。我们这样看，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主耶稣就要再来了，他要审判这个世界。然后说，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这首先说是你们自己要做两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谨慎自守，不要随随便便面对这些试探，面对这些引诱，不要的，要谨慎自守，因为主要来了。然后说，你在那里谨慎自守干嘛？在那里打游戏，在那里看玩微信？不是，谨慎自守要在那里警醒祷告，求神来保守我们能够谨守谨慎。第八节，这是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接下来就讲到了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信徒之间的关系，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他这里边加了一个切实相爱，前面说主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保罗彼得这里说要切实相爱，不是虚假的。罗马书当中保罗说爱人不可虚假，不是嘴巴上的爱，你要付出实践，付出劳苦，使人得到益处，对不对？前面我们都讲到了，不是以我自己为中心，要这样的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当我们讲到说爱能遮掩许多罪的时候呢，不是说跟前面说爱当中还有公义和真理来冲突的。这里边爱能遮掩许多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不张扬，告诉你某某弟兄哇犯了大罪了，然后那个时候哇你知不知道那个某某弟兄他犯了大罪了，哇真丢人呐、啊！然后再传哇某某弟兄犯了三个大罪呀、啊，我再传一传犯了八个大罪。所以这里边讲爱能遮掩许多罪的意思，不是说掩盖罪恶，而是你依然要去告诉他，弟兄啊，这样做是不合圣徒体统的。如果他不听不肯悔改，就按照圣经当中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把他交给教会，带来两三个见证人再给他说。如果他还不悔改，就要执行教会纪律，而不是把他这个弟兄犯了一个什么错马上第二天发布一个公告，这个弟兄犯了大罪啊，弟兄姊妹离他远一点。所以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目的是要他得益处。如果我们要贴个告示给大家，满城贴告示的话，那对他没有益处的，对不对？好了，我们就讲到了说你们要互相款待，彼此之间呢要互相的款待。这个款待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互相的服侍啊，互相的服侍。然后说什么呢？不发怨言，不发怨言。什么叫不发怨言？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嘛。有些时候你招待别人的时候挺困难的，就好像小品里演的一样，你给他包饺子他还要醋，要完醋他还要蒜，对不对？不发怨言，这叫恒久的忍耐和又有恩慈。然后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我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个恩赐，在这个恩赐用这样的恩赐，用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这样的爱心来彼此服侍。然后下边讲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都从神那里领受了许多的恩赐，这些恩赐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能够显扬自己哪里比较与众不同，而是为了这基督的身体而彼此的服侍，用这样的爱来连接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用这样的恩赐在这样的爱的当中来彼此服侍。如果我们能这样做，那我们就是这样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恩赐来像哥林多教会啊，高举我这个方言，或者说我高举我这个知识恩赐，那就不是好管家，那就是坏管家。那样的人不但不忠心，而且也不良善，因为什么？他没有给其他的人带来益处。而真正的在爱心当中的服侍，在爱心当中的恩赐的应用呢，是一定会使别人得到益处的，就是能够让他在神的里边更加的长进，更加像主耶稣，这才是神赐给教会恩赐的最后的目的。爱，我们天然生命当中是没有爱的， 若不是耶稣基督把这爱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边，我们不单不知道怎么爱，我们连爱都没有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今天上午跟他们在讲查经的时候，我在查，我们今天为什么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活得很累，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做基督徒。做基督当然很累了，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一条狗要活成人的样子累不累？累不累？一个狗它想像人一样活着累不累？累。一个人他活得像个人累不累？不累。所以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不是做基督徒，我们就是基督徒。凡信耶稣基督的就是从神生的，你就有跟神一样的生命的特质，这就是一个爱的生命。如何能做到这一点？你就去顺服主的命令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在主的话语上边来光照我们自己的生命。你说哎呀我没有恩赐，有，你一定有，你放心。当我们有恩赐的时候，神既然给我们这么多的恩赐，他也把足够的爱来赐给我们的，只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在与肉体的征战当中我们失败了。但是约翰一书当中怎么告诉我们，得胜的做基督徒是靠自己得胜啊！我要做成一个基督徒。是基督徒是什么呢？是基督徒你们知道使你们得胜的是谁呢？岂不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吗？哎，我得胜不是我得胜，是我的主得胜，所以我只要靠着我的主，我也在得胜的里边，我们的生命就对了。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就不至于陷于这种很纠结的状态。谁是爱主的？就是那些有了他的命令就去遵行的人。盼望我们能够真的做到这一点，有了主的命令，因着爱主的缘故我们就去遵行。当我们去遵行的时候，别人就必看见从你身上所流淌出来的耶稣基督的爱，在这样的服侍的当中是与人有益处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你不但救我们，你也为着你荣耀的名字的缘故，你赐给教会有恩赐，使我们可以彼此在你的面前被你所搭配在一起，成为美好，并且以基督的爱来使我们彼此联络，使我们也能够在这爱中来彼此服侍，使你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愿你将这点恩典赐给我们的教会，也赐给我们的个人，使人能够看出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